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啊，咱们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蓝斯特40提问，看到一个观点说戴高乐建立职业军的观点在二战之前不被采纳，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一战初期法国采取了进攻态势而损失极为惨重，后来靠防守才获得了战争胜利，所以全军上下都认为进攻和机动等于灾难啊，是这样的吗？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啊。首先呢，就是当时这个法国的军事思想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一战的教训。咱们看一战以前，当时的法军非常推崇进攻的学说，是吧？很多人认为只要法军士兵端着刺刀发起冲锋，那么就能冲掉任何防线啊。结果呢，在一战中法军伤亡极其惨重，到了一战后期这个堑壕战的时候，又给了法军一个认知啊，就是最终能打赢靠的就是堑壕、铁丝网和机枪堡垒以及压倒性的火炮优势。在他们眼里呢，当时出现的坦克装甲车只是一个奇慢无比的移动步兵盾牌和火力点啊，速度不能超过步兵，而且必须得在己方炮兵的射程范围内活动。因此呢，这样直接就让法军在二战以前就对这个机动战和进攻战非常的排斥。而戴高乐建立高度机动以进攻为主的职业装甲军的想法，在当时的法国高层看来，戴高乐让坦克孤军深入狂飙突进就是一战无脑冲锋的装甲翻版。而且当时的法国人除了在军事上比较保守之外，这个法国的政治传统呢，也是戴高乐方案被否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有这个防范军人干政的传统啊，左翼政客认为靠普遍征兵的公民军就能保卫共和国，而戴高乐提倡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军听起来更像一支只效忠于某个强人，随时可能开进巴黎发动政变的禁卫军，对吧？所以说这种政治上对军人的猜忌就不可能让戴高乐的想法落地。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都已经是1935年了，当时马奇诺防线都已经修好几年了，是吧？当时的法军高层还停留在堑壕战那个思维里，觉得只要修筑好防线等着敌人过来就行了。当时法军的陆军参谋长甚至还批评戴高乐的这个想法啊，我有好好的防线不用，为什么要越过防线去跟人硬碰硬，是吧？咱们可以想想啊，这个戴高乐那时候还不是将官就是一个中校，要不是朋友引荐，他连保罗雷诺都见不到，是吧？这个职业军提案呢，还是雷诺替他提到国民议会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位低言轻，人自然不会正眼看他，对吧？兰斯特40还有一个问题啊，在剑桥战争史中，戚继光与荷兰的莫里斯亲王并列，被誉为东西方步兵复兴的两大代表人物啊，这个说法您认为准确吗？二人有可比性吗？首先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剑桥战争史，我并没有看到你的这个说法啊。这本书你查查目录也能知道，是吧？人作者从古希腊罗马一直讲到这个海湾战争，根本就没提过中国的事儿。而且呢，这个把莫里斯和戚继光并列的说法，我估计呢大概率是从国内自媒体传出来的啊。咱们就单纯从军事史的角度来说，这两人是有一定可比性的。这个莫里斯亲王把松散的普鲁士军队改造成了标准化的国家常备军，训练出了欧洲纪律最严明、火力输出最快的普鲁士步兵。这个戚继光呢，也在明朝军备废弛的情况下建立了一支高度职业化、装备精良的新军。不过虽然两人的战术思想趋同，但是他们面对的历史走向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力方面就是天差地别了。这个莫里斯的建军思路直接引发了欧洲数百年的军事革命，推动了西方军队体制的彻底近代化，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进程。而戚继光的军事体系呢，全是依靠他个人的统帅天才以及张居正的庇护，只要他的政治靠山一倒，那么戚继光的改革成果就根本推广不开，是吧？而等到戚继光一死，他的这套改革思路就彻底进行不下去了。会员朋友 Link 肖提问，二战时期我们知道德军、英军、美军的士兵是有休假制度的啊，那么请问日军、苏军有休假制度吗？尤其是日军在太平洋的那些小岛上的驻军，休假的话要怎么休， 啊，回到日本本土吗？日军肯定是有休假制度的啊。这个日军的休假呢，分为三种，最多的就是横休。日语汉字里写作横立休假，也就是提前定好的日子休息。比如海军每到年末，舰船会大规模的检修，这时候水兵就能有恒定休息日。然后呢，还有定额的暑假啊，在北方的驻军会休寒假。还有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每人每月还有两天的轮休。除此之外呢，还有两种临时假啊，一种是特别休假，但是这种假期一般的大头兵不配休啊，都是士官军官出差以后给的假期。还有一种叫做院休假，其实就是丧假啊，父母或者妻子临终可以向军队申请休这个假。日军内部还有规定，距离驻地近的只能休假三天，距离远的最多可以休14天啊，但是必须要有电报和当地村长或者是区长的证明。不过咱们在这儿说的都是和平时期，或者说是战事没那么紧张的时候，是吧？太平洋战场上可就不讲这个，尤其是这个守岛的日军完全没有休假，更不可能回到本土了。到了二战的中后期，日本早就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了，像是这个硫磺岛、瓜岛上的守军，就连粮食和弹药补给都送不过去，是吧？那么岛上士兵要么饿死、病死，要么就是玉碎。同样呢，在战时苏军也基本取消了常规假啊，能离开前线的前提，要么是你重伤住院，要么就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你才可以请假回家探个亲。再不然就是你上面有关系，或者领导觉得你是人才，可以把你调到大后方的军校学习进修，对吧？平时苏军所谓的休整，说白了就是把打残的部队撤到二线补充兵员啊，绝大部分士兵其实一直都处于战备状态。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请问二战期间对制空权的争夺是什么样子的啊？是单纯的战斗机对战吗？以及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取得了制空权？比如进攻方能够压制防守方的战斗机，但是难以摧毁防空阵地啊，这可以称作取得制空权吗？二战的时候，这个争夺制空权不只是战斗机和战斗机的空战啊，这个密集的高射炮其实也对制空权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二战的中后期啊，这个德军的88毫米高射炮击落的盟军轰炸机数量超过了被战斗机击落的数量。再比如太平洋战争的中后期，美军装备了 VT 引信，也就是近炸引信啊，这玩意儿让日军战机很难飞到舰艇上方，大量战机在半空中就被美军打爆了。还有就是比如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海战里啊，日军数百架陆基和舰载机打算攻击美军的航母编队啊，结果就是这个马里亚纳射火机大赛，是吧？制空权有三个明确的区分阶段，第一个叫空中霸权，就是一方空军完全压倒另一方，被压倒的那方呢，机场都被基本摧毁了，飞机也没剩下多少的那种。第二个呢叫空中优势，这个就低了一级啊，被压倒的那边还有反击的力量，但是从客观上无法阻止另一方在自己领空的行动。第三个呢就是空中军事啊，双方都只能在自己的领空行动，是吧？至于你说的能压制另一方战斗机但是难以摧毁防空阵地这个情况呢，你看2022年俄乌刚开打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是吧？俄罗斯空天军压制了乌克兰的战斗机，但是奈何不了自家产的防空导弹，空中行动也受影响，是吧？这个也不能叫取得制空权。但是二战里这种情况不存在啊，二战里只有高射炮、高射机枪，这东西作为防空火力可是要比导弹差远了。会员朋友奥斯卡提问，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四分五裂，但各个势力的地盘通常都不辽阔，反观东晋虽然偏安一隅，但占据江南且疆域相比之下辽阔得多，尤其是桓温时期收复了割据西南的成汉，此时东晋的疆域横跨东西，甚至收复了洛阳，而且住在北方的许多汉人也久盼汉军北伐啊，可以说是民心所向。此外从各个方面相比之下，北方的各个政权见东晋犹如小巫见大巫。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什么桓温北伐越打越没希望，最终以失败告终呢？啊，仅仅是因为前秦出了个王猛吗？首先更正你的一个错误认知啊，这个东晋的疆域看似辽阔，但实际上能动用的资源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 东晋那时候南方还远不如后来唐宋的南方那么发达，而且朝廷在地方的根基也不够啊。这个桓温北伐的核心主力是他在荆州经营多年的西府兵。至于说桓温北伐为什么越打越没希望，是吧？你提了这么多，但唯独漏了打仗最重要的后勤。你看桓温打前秦和前燕，最后都是败在粮草上了，对吧？一次是前秦坚壁清野，桓温都已经打到距离长安30里了，最后还是因为没粮退兵了。另一次呢，是打到距离前燕首都邺城200里的地方啊，结果粮道被人断了，也只能退兵。而且桓温北伐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你看上去貌似他北伐的外部环境挺好，是吧？但其实东晋朝廷本身并不团结，任东晋朝廷可是防备着桓温的啊，生怕他当了第二个曹操。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这问题可就大了去了，是吧？你要想大规模的讨伐敌国，那一定是要多路并进，交替掩护的，对吧？咱们刚刚提到他的两次失败，其中一个是后勤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缺少掩护啊，只能一路兵往北打，孤军深入，这样就很容易出问题。而且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前功尽弃，是吧？所以很难稳扎稳打。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